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傍晚的时间向你来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也可能你是通过收音机，那就是在晚上的时间，晚上六点钟的时间来听这个广播。如果你是通过网络，当然你就可以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听的。不过呢，我们希望你呢不单听了，也能够跟我们能够成为好的朋友，彼此的互动的。
是的，盼望呢能够与每一位听众朋友同行。那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也欢迎你提出来，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接收。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这个是代表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啊。那如果你不写的话呢，可能没人知道这是到底给哪个节目的。不过呢，我们真是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我想问小燕一个问题啊。
哦，你每一集都打算问我一个问题、啊、
对，那你可以问我
呀。我都很认真的回答你，没发现吗？每一次请问继续继续。
哦，我知道这个小燕呢，这个家庭背景呢你常常分享啊。我想了解你在成长过程当中，除了你的家人之外，你还没有一个成为你人生的一个榜样的一个人物呢？
一位很有名的影视明星，你猜猜看是谁？是男的，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其中一位。你猜中我就请你吃饭。
哎呀，
四个很容易猜嘛。
四个很容易猜，就是刘德华嘛。
啊，对呀，你怎么知道是刘德华？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
你很聪明，你一猜就知道了。
对，那我这顿饭就有了。
我这顿饭对，好，留着留着。为什么我说刘德华是一个我挺崇拜的一个明星？我觉得他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榜样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天王他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努力的艺人。他自己也曾经在访问当中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天才，但我觉得只要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我会拼命的去做。大家都看到他的演艺生涯大概也是有30多年吧，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甚至前几年他因为拍戏出了一些意外，结果他很努力的去修复之后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回到荧幕里让我们看到他的作品。
对，他前两年因为拍这个广告啊，结果从马上摔下来，对，摔得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经过差不多不到一年啊，就休整呢，他重新站起来，好像他要举行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啊。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什么呢？坚持不断的努力。他这么大的年岁了，按理来讲我们说可以退休了，
退休了，
钱是不缺的嘛，
赚那么多钱、啊、
对，而且还有小孩嘛。那但是呢他是很认真很努力的，他们做每一个事呢都是很认真的。
苏小燕学习的榜样就是刘天王。那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也跟其他单位呢发布了一个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有趣，就是访问小学生还有中学生，你们最崇敬的榜样是谁呢？按着次序呢，第一就是父母，之后呢第二就是老师，第三就是科学家。这个是小学生的报告。至于中学生，他们第一位还是父母的，不过第二跟第三呢就跟苏小燕有点相似的，影视明星还有体育明星，或者有些说是历史人物，比方说一些皇帝等等的。哎，这个出乎我的意料。
可能
居然体育明星。哎，
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小学生的心目当中那个范围比较窄，到了中学生呢大一点，因为那你常常可能看一些体育的节目啊，看着不同的一些节目啊，那你的视野就更广阔了，可能看到这些体育的这些人士呢，他们很努力的去认真的去做好他们自己本身的比赛啊运动啊，所以 这个在他们的心中可能是一个好的榜样。
哎，也许学生们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够成为一个体育明星或者影视明星也说不定。
嗯，那么小学的时候呢，可能说，哎呀，我喜欢做这个消防队员呢，喜欢做警察。可是到大了，
我也想过。
到大了时候可能就变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一个真正的在他心目当中是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的话呢，可能对他的人生都是很好的一个影响的。
那反过来我也问一下天成老师，谁是你的榜样呢？
哎呀，这个榜样如果你要说具体的是谁的话呢，
一定是父母亲吧。
也不是、
也不是啊。
对于我来讲呢，有一个人物呢是影响非常大的。
谁呀？
就是
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老伯伯。
老伯伯。
对，这个老伯伯呢，他在前两年呢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个军人。那么后来呢，晚年的时候呢，他就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到处呢是建立人生命的。
建立人生命的。
你看呢，他那个时候呢就跑到这个太北那个地方，
比较贫穷的地区，
对，比较贫穷的地方，帮助那些孤儿啊，帮助他们人生的很大的转变。所以他后来建立的这个中心呢，这个中心到现在还在做，人没有了，他本人没有了，但是呢，他的所做的工作还在继续的，帮助很多人生命能够很大的不同。
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比方说是亲友，可能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榜样。不过有些人虽然我们素未谋面，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是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在世界上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今天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在斋开里亚先知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看到他呢也宣告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有关榜样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你看了宰凯利亚的几个意象，当他看完了不同的意象之后，再次听到了耶和华的话。这一次主吩咐宰凯利亚用金银制造冠冕，然后将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这个看起来好像简单的行动，原来也有深奥的属灵意义。主借此向犹太人宣告，在审判之后，那称为达伍德后裔的会降临作王。接着为约书亚做冠冕，主让宰凯利亚和犹太人知道，这个要做王的后裔有一个独特的地方，是借祭司和君王于一身的。主吩咐宰凯利亚把冠冕戴在约书亚头上的时候，并要对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呢，那名称为达伍德后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亚和西番亚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耶和华在这一段话里指出，达伍德的后裔是生于犹大地，开始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后来兴起来才有人认识他。你知道吗？这个达伍德的后裔指的就是麦西哈而说的，也就是指着尔撒而说的。为什么说他到世上来是为了建造主的殿呢？这是指尔撒他要引领人来到主面前，他所引领的不单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 尔撒引领相信的人建立一个属主的国度，他既是祭司又是君王，这样的身份跟当时犹太人的背景是很不同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君王和祭司的职责是分开的，君王不能够献祭。圣经记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王，他曾经做过一件事，导致主把他的王位转给达武德。因为扫罗王他没有等待祭司撒母耳，就自己献祭，这种的做法违背了主的吩咐。因为那个时候，就算是君王，也不能够担起祭司的职责。君王和祭司的职责，并不是由同一个人来承担的。但是主向宰凯利亚指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尔撒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有君王尊贵的身份，也有祭司献祭的责任。尔撒推广和平，使人与主和好。在陶拉特时代，人犯罪需要借着祭司将祭牲向主献上，求主赦免。但是尔撒自己就是祭司，他也是献祭的祭牲，他为每一个罪人把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的代价。因着他的献祭，您和我就都能够得到主的接纳了。亲爱的朵斯提，尔撒要引领您和我进到主的国度当中。马云已经接受了尔撒为人类所成就的救恩，您呢？您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吗？
耶稣，你是配的，配的一切尊重赞美，愿万国万民和万邦围绕你宝座前敬拜。
这首歌呢是讲到你是配得，那我们的主呢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的，因为他呢在他的人生的当中 我们的主尔撒呢能够宣告他的救恩，能够执掌王权。
嗯，是的，回应一下刚刚的环节，圣人小传讲到先知他用犹太人送给约书亚的金和银做了一个冠冕，之后呢又把这个冠冕呢放回去圣殿里。我看一些人就天津的学者，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提醒以后的世世代代大君王将要来临了。另一方面呢，也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主并没有忘记你们，你们仍然是值得被纪念的。显然当时还在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呢，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还有鼓励。
嗯，
重点是要记住大君王将要来临了。
嗯，所以从这个先知所讲的预言的当中呢，讲到他是达武德的后裔，而且他是执掌王权的，这也代表了这个尔撒的一个特殊的身份，因为他是达武德的后裔，更是引领人来到主前的那一位。
是的，主尔撒他以谦卑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单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教训，还用上主给的能力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包括瘸腿的、瞎眼的。来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不能随随便便就看到神迹奇事，不过我记得有一位长辈他说过，自从我们有了信仰之后，自从我们认识上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你的态度、你的性格会慢慢的改变，这种改变正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奇事。
嗯，的确呢，这也是在人生当中一个特别的经历啊。那我们真正的当我们归入到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啊。所以这个在很久很久以前讨拉特时代呢，这个讲的预言呢，就今天我们照样可以去经历的。
嗯，主尔撒呢，他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代表受膏，受膏代表他承担了三个职分，在天经里告诉我们承担的哪三个职分呢？第一个就是先知，第二就是祭司，第三很重要的是大君王。主尔撒他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当然在世上你可以说我的父母亲是很好的榜样，你的老师或者那些历史人物，不过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效法尔撒，他才是最完美的模样，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努力的去学习。当然我估计我苏小燕，我没有说天成老师，可能我的人生最后一天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学习到他所有的本性，他所有的属性，但最起码我们尝试努力的去效法。
对，的确呢，因为作为一个主呢，他的确是很丰盛的，很荣耀的，那我们完全的认识他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呢，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不断的去领受的时候呢，我们对他呢有更多的去理解，更多的去认识。那我们也相信呢，将来有一天我们都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亲眼见到他，而且呢我们经历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认识他。
嗯，除了自己努力去效法主尔撒以外，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如果你现在是人家的爸爸或者妈妈，你更加有一个责任给你的后代看见他们应该要学习的榜样，要成为子女的榜样，就是今天下面的环节《信仰人生金钥匙》要谈到的主题，请留心聆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成为子女的榜样。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深思。小军是一位中年男子，他也是一位尔撒的跟随者，本性善良而随和，待人和气，做事也温和，没什么太大的企图心，在自己的工作上得过且过。当然，这样的性格在不进则退的21世纪，自然不容易有成就。
对照某些人的上进与作为所得来的收获，小军对自己在工作上十几年来几乎在原地踏步，当然也很难过与自卑。然而，这就是他的性格，温吞而随和，不积极进取是优点，但却也成了缺点。要他改变是何等困难的事呀！小军开始到教会里向人倾诉自己的状况，师长与会友便开始开导他，事业并不是最重要的，心情不好可以倒多啊。所以小军并没有改变自己在职场上的温吞消极态度，而教会人士的建议确实也让他心情好多了。小军看待事业的心路历程也成了教会里某些人口中的好见证。小军有个儿子，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子的优缺点跟他一模一样，从小也跟着父亲小军一起上教会。小军的儿子功课并不好，但他却一点都不着急，面对自己不好的成绩，不但没有很认真念书，还搬出了一套说辞，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成绩不好我也很难过，但道多啊可以让我心情变好。小军的儿子完全没有打算改变自己面对成绩的懒散态度，面对未来也是得过且过，思维空洞。这下子可把小军给急恼了，做人怎么可以这么不积极呢？小军在教会里请同一群人为他儿子祷告啊，求上主给他儿子一颗积极用功的心。大家听小军讲他儿子的问题之后，也都捏了一把汗，认为他儿子是需要被辅导的问题少年。其实这是很讽刺的对比，小军的儿子面对功课的态度跟小军面对事业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小军的儿子面对功课的散漫态度被解读为不知用功的问题少年，然而小军面对事业的散漫态度却被同一群人给归类为对事业看得开的好见证。上述类似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当然这其中有太多可以被探讨的议题，并非我要在这里探讨的。但其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家庭是人格的培养基，一个人的人格特质行事作风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在团体心理治疗的疗效因子当中，其中有一个疗效因子名为原生家庭的矫正性重视，可见家庭对一个人性格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小孩子人生心目中的第一英雄不会是什么超人蝙蝠侠之类的，小孩子还看不懂那些，小孩子人生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绝对是自己的父亲母亲，这样的印象深落在每一个孩子的潜意识里，所以孩子永远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自己的父母亲。回到上述小军的例子，想一想，有时你所最担忧孩子的某些作风会不会是源自于你对某些性格的模仿呢？如果你觉得无伤大雅，那么其实也就无妨，但如果你觉得实在不可取，那你得先改变自己让孩子看。孩子若看到自己潜意识里的第一个英雄有所改变，也很可能会带给他改变的动力。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再多的励志专家，再好的青年典范，其影响力可能远比不上父母的身教，成为子女的榜样。切记小军的例子，如果你孩子的某些风格源自于你，那么在你要求他改变之前，请先让他看到你的改变。
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把美德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美德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贝多芬。到底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带给他们什么正面的一些影响呢？
是的，再一次讲一遍，朱尔萨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以爱出发去服侍人，去服侍上主。他本身是上主的儿子，但是他用奴隶的样式服侍他的门徒，也包括我们，他愿意做卑微的服侍，他没有做和他身份的事情，比方说他是君王，他应该做很高贵的服侍，没有，他反而不介意做一些卑贱的服侍。
所以呢，我们讲作为父母呢来讲呢，我们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子女呢？我们只有效法主这个榜样和典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好的带给我们的下一代。
是的，在节目的后半段，愿意我们都给听众朋友分享一节经文，是来自天经引之乐耶哈雅卷13:15。我做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做。
我们看到这个主尔撒他讲这句话，他做了榜样，更是让我们去效法他，做出这样的好的榜样。主尔撒有权柄，有能力，能够医治人的疾病，让亡人能够复活，更是他是谦卑温柔的形象，他为门徒来洗脚，他为门徒做了好的榜样，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为门徒来洗脚的时候讲这句话。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效法主的榜样，能够在儿女的面前带出一个正面的美好的榜样，让他们也行出这美好的生命。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Sebagai penebus dosa, kafarat.